感谢神，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谁愿做拿细耳人？好，我请问一下，听过拿细耳人好知道的举手。好，谢谢。不知没听过的举手。好好，谢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哈。如果你听过了拿细耳人的道理呢，今天要更升级哦。谁愿意做拿细耳人？好，那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个是旧约几千年前的事情啦，哈，跟我现在的我没有关系。哇，那读圣经就没有连结哈。那我们今天就来想想看哦。为什么神要设立拿细耳人这件事情呢？好，这件事情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想出来的，是神，好，神想出来的拿细耳人这四个字。好，然后今天呢，如果大家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来学习这篇道理的话，好，希望好，我们今天安息日聚会结束之后呢，这个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进入拿细耳人的心智，今天开始活的就不一样咯。好，这个是希望神能够祝福我们信义教会，好，能够多得到神喜悦的拿细耳人。好，我们看第一页，谁是拿细耳人？我们请翻开，也是民数记啊，大家刚读过的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读过更好。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哈，我们来再一次的详细的读圣经啊哈，这个神给拿细耳人的标准规则哈，期待是什么？我们来读第六章一到八节，预备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和是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阿们，归耶和华为圣，好，这件事情是神对属他之人的期待。好，那在以色列民大祭司的那个罐子上会刻上几个字啊，归耶和华为圣。好，那我想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在人生所有的考验和阶段的时候渐渐的走成圣之路哈。那这个拿细耳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愿哈，它是一段时间的哈， 比如说当时要在圣殿服侍神，只能是利未人，只能是亚伦的后裔但是神开了一条路，就是说，哇，今天你是犹大支派，你是便雅悯支派，你是但支派，只要你很想专心服侍神，好，那虽然你不是利未人，但是呢，神帮我们开一条路哦，就是你可以许愿离俗归主，不分支派，男女皆可专心服侍神。好，谁是拿细耳人？就圣经的出现的这个拿细耳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哈。那拿细耳人最出名的呢有几位，例如参孙撒母耳，还有新约的施洗约翰保罗，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其实他们的心智除了失败的参孙，他们的心智都是蒙神悦纳的参孙虽然是一个失败的拿细耳人，可是呢，他的一生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来警戒跟思想的地方。但是参孙是还没有出生，神就说：“跟参孙的妈妈说，你要把你的那个还没有怀孕的那个孩子，还没有怀孕出来的孩子，你要把他献给神。”好，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士师记十三章二到五节，我来读。那时有一个人，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我们再看第七节这个太太跑去跟丈夫说：“有一个人出现呢，他对我说。”第七节，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所以这个参孙他很特别，他还没有怀孕，他就已经被神预定，他要出生，然后一直到死都要归神做拿细耳人。这是一个圣经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看撒母耳，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0-11节。这是一个也是不能怀孕生小孩的愁苦的妈妈我来读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这是妈妈的许愿呢。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呢，参孙的出生呢，是神主动要让他的父母怀孕生下来。他这个撒母耳是神也是让这个妈妈很苦， 他很苦。好，我们若读撒母耳记上就知道，他妈妈是被另外一个老婆激动哈，然后他非常的伤心，而且也祷告很久哦哈，神让他遇到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呢，其实是神的一个旨意。好，神就是要琢磨这个妈妈哈，所以呢，他主动许愿，他要求神赐他一个儿子，他要让他当拿细耳人。好，那施洗约翰呢，他的妈妈也是哈，那在。我们翻开保罗哈，《使徒行传》18章，《使徒行传》18章，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所以保罗应该也是自己许愿的。好，但是呢，这个拿细耳人之约呢是有分时间的哈，有的人许愿。比如说3年，好，3年到他可以结束拿细耳人这个身份，好，离俗，好，离俗哈。然后呢，也有人是比如说10年也可以哈。但是呢，也有人是终身哈。所以看起来保罗是短暂的离俗归主哈。所以他头发剪了，就表示他就回到。不是拿细耳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那我们的主耶稣哈，我们等一下会用一页来说明，请看下一章。那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参孙跟我好像没有关系，撒母耳跟我也没有关系，保罗哦，太伟大的工人了，跟我也没有关系哈？但是其实拿细耳人是。神对我们的心愿哈，在教会里面的男女圣职人员传道，哈，应该要有拿细耳人的心智和生活。它这个是指心智哈，并不是要这个传道留很长很长的头发。好，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为什么神要有这样子的规定，我们要去懂他的精义，好，精义，好。第五，谁是拿细耳人？好，在座洗礼归主的信徒，都应该要有拿细耳人的心智和生活，这就跟我们自己很有关系咯。请翻开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前书2章9节，这是我们常常在读的经节哈，但是你一定要去想说，哇，我们的身份很特别。好，虽然我们在芸芸众生里看起来是好像很平凡啊，就是跟大家差不多，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啊，在你受洗之后，神看你跟芸芸众生就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来读彼得前书2章9节，用你的心去思想你在神面前哈，神是怎么看的。好，第9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如果你每天早上睡醒照镜子，你要看到你自己，你要知道说，哇，我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这个身份跟不属神是截然不同，截然不同的分开。好，所以呢，拿细耳人绝对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心智。好，下一页，这个红色上面哈，有十二个字，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来读一次，预备起。离俗归主，分别为圣，全然侍奉。好，希望明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在照镜子，心里面要有这十二个字。今天神给我今天的生命，明天不一定有哈。今天神给我今天的生命，我的心智要离俗归主，分别为圣，全然侍奉。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十二个字的经义哈。第一个，不吃葡萄和一切有关的物品和酒，醋也不行，葡萄核也不行，葡萄皮也不行。哇，那我问你们，在当时葡萄饼可不可以？当时不行哦。如果你许了愿，你要当拿细耳人，你一切有关葡萄的东西都不可以吃。那你要问神为什么，不用问他为什么，这是神的规定，神的规定哈。但是以他的经义来讲，就是说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可以吃的啊，可以吃葡萄，有关丰收，葡萄园丰收，哇，很快乐，我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如果你特别许愿要当拿细耳人，你就要自愿放弃以色列民俗常的享乐。葡萄酒不行，葡萄汁不行，葡萄醋不行，葡萄干也不行。诶，这很特别哦，你是自愿放弃。好，他的经义就是一般人俗常的享乐你要放弃。好，那你就要想说，诶，如果我心智哈，我在现代，我希望我能够学习拿细耳人的精神，那我要放弃什么？你去想，你要去想哈。这个离俗归主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哈。如果你的心在信主以后常常想说，啊，我晚上我不想来聚会，那个安息日我也有空才来聚会，但是我常常在想说，我要是不是要去哪一国玩一玩。我不是说不行出国，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通常想的都是这个哈，诶，那我是不是去哪里吃个什么米其林吗？是这个东西吗？米其林餐厅是吧？好，每天都在想说，诶，我是不是应该来吃一下那个米其林餐厅，还是说，诶，每天想的啦，哈，每天想的，我是不是同事要去开 party， 我要去，还是说，每天都在想一些世俗人的快乐，哈，这个跟你来聚会听到一篇道理，进入一个经节，好感动，那是截然不同的快乐，好，那。什么是你的清酒跟浓酒呢？就是你离不开的一种会让你沉醉的一种享乐。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不会是一步到位就变成一个哇标准好标准的那个离俗之人哈。其实我们是一步一步哈，常常在反省哈，常常修正自己，常常在那个人生的方向盘常常是转向神这边的哈，你的心是常常转向世界还是常常转向神，神都知道了哈。那我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在这个五月的时候我去 跟我先生去参加了一个他大学同学的同学会。他这个，因为我先生是美术系，所以我们去的这位同学家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水准的一个艺术家哈。那他有很多的艺术的作品哈，他是大学国画组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画组的人通常他会很喜欢这个佛教啊，或者是禅宗，就是说他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他会很喜欢这个东西了哈。那我去到他的家，就觉得说哇，好有艺术感，真的是太棒了哈。然后他有做很多的印章。大这么大的印章哈，刻得非常美哈。然后我就看到他的客厅的桌子上有一排印章，都这么大这么大。然后有的是佛像的头，哈，有的是很奇怪的动物的造型哈。我就想说，哎，好想看一下，我没有拿佛像的头的印章，我就拿比较奇怪的动物的造型，就拿起来一看，哦。里面就写南无阿弥陀佛，哈，我看到讲，哎，好，我就放回去哈。然后呢，我又看那个他墙上的画，他实在画得非常的好哈，这个国画家嘛哈。然后他在这个画的留白的地方，他全部写上很多很小楷的字，大概这么小，大概这么小。那个点点哈，写满了，然后我就去看，到底在写什么？那个字好美哦，看了半天，哇，他写《金刚经》，好，啊，其实哈，这是我的弱点，就是说，我通常我不敢去看什么《心经》。金刚经、佛经，我不敢看，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文字，文字是我的一个很吸引的一个媒介哈。因为我觉得，说真的，那个意境对我纯文字的欣赏，我会觉得很美哈。就我那天就看，哇，金刚经，我就在心里面想，写得真美啊。其实我是说那个意境啊，当然它的图也很美，我心里面就想哇，意境很美。我那天有点松弛哈，然后到了晚上呢，同学们就开两桌吃饭嘛，那男同学会喝酒，我是在外面，我是绝对不喝啦哈，然后。我跟我先生都没有喝，然后就有一个会酿酒的，哦、他人很好，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他就说：“心仪，你闻闻看，我这个我酿的酒哈。”他就沾了一点在我手上哈，我就闻，我就说好香哦，但是我没有喝。好，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他觉得不太好的举手。好，你们都好了，要举手，举手，举手。觉得我这样做不太好的，举手啊、哦！好，要举手啊，一定要分别哈、哦。好，谢谢。我隔天我就起不来了。我参加完同学会，我就去我公婆家哈、哦。我们现在蛮常去我公婆家，我就起不来了。我早上起床想，天哪，我的腰怎么没叮当？我背不起来，我就马上悔改。我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马上悔改哈，马上想我做了什么事不太好啊。昨天摸了那个南无等等等等的那个印章哈，还有呢，我看了《金刚经》，其实看没有关系啦哈，就是你看起来你就不要再看就好了。但是我是品味了一下《金刚经》在写什么。然后呢，我既然不喝酒，我大概应该要拒绝他帮我沾一点酒让我闻哈。哎，我觉得神对我的标准超高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太严格？好，我要感谢神对我很严格哈。 因为呢，我听过一个见证哈，就是说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被抓到灵界魔鬼的国度里，好，他在生病的时候，昏迷不醒的时候，他的灵被抓到那个灵界的魔鬼的世界哈，后来他就很谨慎，很谨慎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的心呐，好，不能有一丝像纸那么薄的裂缝。你看啊，这个纸很薄，对不对？你说我们的心哈，要很小心哦。你如果有一丝裂缝，他说魔鬼会咻。好，那个弟兄他就用咻这样子，害我就永远忘不了了。好，我在想啊，主耶稣，对不起，我昨天哈不应该，求你原谅我。如果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哈，求你医治我啦哈，我没有办法起来，我就祷告咯。好，祷告完，感谢神，好一点。就我当天我就一直祷告，哎，就好了，就好了。我没有去打针哈，好，感谢神。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圣职人员一定知道说，其实神对拿细耳人的标准是很高的，甚至会让世俗人觉得说，天哪，你们的神这么严格啊，安内也未使，你也不灵吗？安内就胖，安内嘛未使，哈，未使就是未使。好，这是我的最近今年的一个感觉，我又开始把我的心皮绷紧一点哈，我要这个小心小心一点哈。好，感谢感谢主耶稣，超高标准哈，我要受教啊。好。第一个是不能吃葡萄一般这个享乐的事。第二个是不剃头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记号哈。我们来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好，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女人做盖头的。好，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社群当中哈，男人是短头发，女人是长头发。但是呢，神要拿细耳人留长头发。如果你是男人，你要留很长的头发。而且这个头发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把它剪断，表示你跟神的关系，你把它剪断了。所以呢，你在这个当拿细耳人这个期间，你若许愿十年，哇，那你头发很长哦。如果你许愿是终身，哇，那更长了。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记号，在当时走来走去，哦，头发很长，大家心里面就知道说，哦，他是许愿当拿细耳人。好，外族人一看也知道说，哦，他是拿细耳人，是以色列民中的更特别、守得更严格的人。好，我们看下一页。还有，不碰死尸哈，甚至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都不要碰。哦，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这么没有人性，连爸爸妈妈也都不能碰到。对，就是这样子哈。为了专心服侍神哈，有时候看起来这个标准很苛求，很不近人情。 但是这是神的规定，因为呢，死亡除了这个卫生上的不洁之外呢，它还有跟灵命死亡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就是说不碰死尸，就是不沾染一点点的跟死亡罪恶不洁，一点点都不碰。不碰哦，这是大祭司的标准，比祭司更高。好，祭司遇到自己的父母死亡是可以去处理，但是如果你是许愿要当拿细耳人，你连父母亲的这个死亡的这个遗体你都不要去处理哈。好，那这是在旧约，但是我们在新约，我们是抓那个精义，精义就是你不要去碰不洁的东西，好，我就有跟传道问说，不能碰死亡的人吗？好，传道就跟我说，你要抓精义啊，因为比如说在现代，很多传道啊，信徒离世或者是自己的父母离世，传道都要下去处理好帮忙的，嘿，都是有的哈，所以我们要抓到那个精义。好，下一页，主耶稣基督是真实完美永远的拿细耳人。我们刚刚听了那么多高标准，哇，这个要达到不容易耶哈，是要非常的谨慎，甚至到不近人情哈。但是我们看哈，我们的耶稣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拿细耳人哈。那我今天有带来一本书哦，叫做《民数记》中之基督哈。大家在读《民数记》对不对？你可以去买这一本书，这是陈圣权长老的一本书，《民数记》中之基督哈。就是说，在《民数记》中有十个预表，其实都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哈。那如果大家在读《民数记》，大家会读到拿细耳人，还有招聚选民的银号，其实都是在讲基督耶稣。随路而降的玛纳啊，还有衣服底边穗上的蓝细带，他也在讲耶稣。结了信果的亚伦之杖，也在讲耶稣啊，焚灰结明的红母牛，也在讲耶稣，即杖出水的磐石，也在讲耶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也在讲耶稣，出于雅各的心，也在讲耶稣，误杀人者的逃城。诶，我突然有一点懂我今天为什么来新义哈，因为我下午要讲衣服底边穗上的那个蓝细带。诶，今天讲的都是民数记的哈。诶，哦，我懂了，谢谢。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虽然是看起来是一个肉身，100%的肉身嘛哈，但是他是100%的神啊。神的那个格太大了，但是他居然愿意成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他愿意成为人呢哈。但是他是一个超世离俗之人哈。我们看主耶稣的这个生活，他绝对是分别为圣，但是他的分别为圣并不是说我不跟罪人税吏吃喝哈，所以法利赛人很看得很碍眼，主耶稣怎么专门跟那个我们最看不起的罪人税吏在一起啊？所以主耶稣的分别为圣是自己分别为圣，并不是我不和罪人在一起哈。这个我们要抓到那个分别为圣的精义哦，他不是跟罪人一起荒宴醉酒，而是跟罪人税吏一起吃喝的时候呢，传讲天国的福音，为的是救赎这个罪人的灵魂。哈，主耶稣来世界上的任务就是钉十字架， 我们有时候定十字架听太久了，都麻木掉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定十字架是多么的可怕的极刑哈！主耶稣为你来尝这个死的味哈。好，下一页。主耶稣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医病赶鬼祷告啊，没有什么俗常的快乐哈。我想每次想到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就想啊，我的那个床虽然很普通，可是我有好几颗枕头。好，我每次抱着我的枕头，我都觉得感谢神哈，我有一个枕头的地方。那个主耶稣的外表也不是有家型美容，他是木匠的家庭的孩子，他是清贫的生活，而且呢，他可以忍受各种羞辱，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男人留长发是羞辱，但是主耶稣他并不是用长发这个记号，而是他真正的忍受了来自于全部的这个社会的压力哈，这种羞辱哈，只为顺服神，喝下他的苦杯哈。那我们洗礼以后，我们说我们披戴了基督，就是我们要穿上主耶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智哈，我们要穿上。好，时间的关系，我跳过一页。好，如果满了离俗的日子呢？好，如果说你今天跟神许愿说，我当一年啊，那365天过了，好，你要还俗归回，那你要怎么还俗呢？好，请翻开《民数记》6:13-21。民数记6:13-21，或13节，拿西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条例，人要等等等等等，要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奠祭。哇，原来他不当以后还要献祭耶。献祭表示对神的谦卑、崇敬还有感恩哈，就是说你可以当拿细耳人是很大的恩典，不是牺牲，不是，很大的恩典。所以呢要献祭，所以呢在下一页18节，民数记6:18，拿细耳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哦，你那个很长很长的头发，你若留了10年好了，哦，应该很长，你要把它剪下来，要不要带回家做纪念品？不要。要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烧了，不留痕迹。诶，这是一个很好的道理哦。好，我们人性的软弱，如果你为神服侍过，做了一些很棒的事情，有的人会哇，好希望自己啊，只要自己啊，常常在讲。好，或者是希望别人常常讲，觉得啊，我为主牺牲了。比如说传道人好了，他当了这个40年的传道，他不能一直觉得说我为主牺牲奉献了40年，哇，这是我的牺牲，不可以这样子哈。要把那个你做工的一些可以夸口的事情把它烧掉，就是不留痕迹啊。就是说比如说传道人他退休了啊，他就很成为一个 因为可能很老了嘛，哈，就比较不是站讲台。他在下面聚会，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哈，就是很谦卑哈。所以能侍奉是恩典，能当拿细耳人是恩典，不能引以为骄傲，也不要一直拿起来讲自己以前怎样，哈，好。那我们来看哦。下一页，活在浊世圣洁是什么？啊，也许有弟兄姐妹心中会浮现说：“哇，我听了那么多拿细耳人的标准，我不配啦！我已经失败了，我沾染了污秽，怎么可以再献给神呢？”好，那我们刚才没有读哈，就是《民数记》第六章十二节，你若沾了死尸以后，你以前的拿细耳人的那个时间归零，你重新再来。好，神也为失败的拿细耳人预备了赎罪的祭。我们看《民数记》第六章的十二节。十二节，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也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于土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好，你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这个是神给神知道人性的软弱，好，神知道我的软弱，神知道你的软弱，但是神要我们在被玷污之后呢，重新开始，好，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哈。我们来读士师记十六章的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这个参孙，哈，他是一个失败的拿细耳人，失败的士师。如果有人要讲拿细，要讲参孙的道理，大概有90%都可以狠狠的把他骂个这个很不堪、狗血淋头等等，哈。当然，参孙有他的软弱哈，他是很奇怪的一节经节哈。我们来读二十二节，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预备起。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好，如果头发是他跟神的关系，这里说他的头发又渐渐长出来了，哈，就是说参孙他失败了，所以他被剪了头发。但是在他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呢，又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看下一页，参孙最后神如何评价他呢？我们翻开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个信心英雄榜啊，谁谁谁因着信，谁谁谁因着信，有了美好的这个信心哈。讲了好多人哦，但是讲不完。好，到三十二节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又继续说，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伯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继续读，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啊，这个是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的，绝对不会是写错。好，那我就在想，参孙的被纪念在这里的原因是哪一点？我个人觉得是软弱变为刚强。大家要知道哦，容许自己一路软弱到死，这是神不喜欢的。但是呢，软弱变为刚强是神纪念的，好，因为事情的最后哈，才是神看重的哈。所以呢，神用了他最后的祷告和奉献，他奉献了他的生命，奉献了他的信心。好，所以我们翻开士师记16:28，士师记16:28。参孙求告耶和华说，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好，最后呢，30节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然后呢，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好，感谢神，这是他最后的这个祷告，还有被神成全。这不是一个单纯为自己的复仇挖眼睛，不止啊，他是悔改的一个呼喊哈。所以就算是参孙这么惨烈，但是他的头发渐渐的长出来了哈，我想这是神给参孙哈，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哈。回到最后一页喽，下一页哈，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当拿细耳人，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呢？哈，一定是神的爱哈。因为现代好，这个要当基督徒，要当神的门徒都不容易了，那你要当更高标准的拿细耳人，其实是很宝贵的好，而且充满了挑战的许愿好。如果神要呼召你做全职的传道人呢，其实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好。我在圣灵月刊常常看到传道人在见证他怎么献身，诶，神都会有他的方式，让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知道说，我要你全职服侍我，那个很清楚很明确。因为如果没有很明确的话，你撑不完一辈子哈。但是呢，我们虽然神没有让我们当全职的传道人哈，但是因着更深的经历神，我们可以渐渐的进步。好，我们会进步成为那个拿细耳人。好，那是一个心智哈。虽然我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好，我是阿嬷，好，我要做很多家事啊，我还要照顾公婆。我妈妈阿孙我也很忙哈，我没有办法全职哈离开家庭去服侍神。但是呢，如果我的心智可以离俗归主，分别为圣，全然侍奉神，就会用你哈。那关键是我们要常常在神的爱中，好，神的爱会滋润我们，好，会管教我们，好，会造就我们，好。以上是今天的道理，希望大家心里面会觉得啊，我要靠近拿细耳人，更近，好。